先啊，因为好少会将呢段经文同埋活祭同埋差传系扯上关系。咁点解会有咁样嘅构想讲呢个题目呢？咁要讲翻啱啱上个月就是、我哋教会嘅差传年会，系我哋教会第42届嘅差传年会。咁当我参与呢个年会里边嘅节目嘅时候，听到孙教士嘅分享，听到讲员嘅信息，我都有个反省，就系、是、差传对于我嚟讲，仲有啲咩嘢嘅感觉咧咁样？啊，对于一个传道人嚟讲，差传呢个题目唔系新鲜。啊，对于一个参与呢间教会已经有30多年时间嘅信徒嚟讲，啊，差传年会去过唔少次。咁当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当然你说差传我会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这件事对于我来说还是不是激起我那份的、热心、有一个火 的火、在内心是燃烧着的呢？样坦白说是比以前没那么、就是、没那么旺的、那个、火没那么燃亮的。一方面差传年会 的形式内容已经参与过不少次，已经不再陌生，还有宣教士的信息亦都自己都、听到不少的时候，但是是不是因为听得多听耐了就可以没有感觉，或者是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呢？所以我在神面前问神应该怎样去反省自己，神就将这段的经文给了我，让我去思想，让我去体会到其实一个信徒我们所追求的一个属灵生命，我们经常都会用这段经文说我们应该追求去服侍神、一个以活祭的方式去侍奉，更加重要的是这个侍奉是出于一个心意更新变化的生命。我体会到原来这个生命是一个差传的生命，这个生命在孙教士身上是一个、他们服侍的动力和方法。所以今天愿意用今天的时间和大家再次去思想这段经文罗马书12章1到2节，从而去看得出或者神没有叫我们每个人都参与长期的宣教，但 我觉得关心差传、关心宣教事是对于我们个人的灵命呢是有莫大的益处。首先让我们看一看罗马书12章1到2节的经文和差传的关系。罗马书这本书和差传本身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当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他希望保罗希望他完成第三次的旅程，第三次在这个小亚细亚 的旅程之后，保罗希望有机会去到地中海的西边，去西班牙去传福音。这个动机，这个目的在罗马书15章23、28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保罗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牙去。士班牙即今天的西班牙，而由保罗他活跃宣教工场，即是说小亚细亚希腊半岛那个地方，去到西班牙必须经过罗马。罗马帝国他的版图有很多 的公路，这些公路都以罗马城为中心，所以要从一个地方去到第二个地方很多时要经过罗马城。而且去到这么遥远的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必须要有 有後援，即係佢去到前線嘅時候工作，必須要有後面嘅弟兄姊妹，無論係喺各方面代禱上面、經濟上面、人力方面、物力方面嘅支援佢。所以佢為咗去西班牙嘅報道，佢就同羅馬教會係建立呢個嘅關係。因為羅馬教會本身唔係保羅佢親自建立嘅。保羅亦都揚言過，佢希望佢嘅事工嗰個嘅唔係建立喺人哋根基上面。所以保羅好未去過羅馬教會探訪佢哋，亦都冇同佢哋接觸過。但為咗去西班牙嘅福音工作，佢同呢間教會產生接觸。所以我哋唔難想像，當保羅寫呢封信嘅時候，佢心目中有個好大嘅諗法，就是將佢對宣教嘅睇法同目的去講出嚟。而呢樣嘢對保羅應該唔係陌生，點解？因為佢清楚知道佢係蒙神呼召，係向外邦人傳福音。除咗呢本書嘅寫作背景、佢嘅動機之外，我哋要睇羅馬書第十二章一到二節本身嘅內容，本身佢同宣教嘅關係。要明白羅馬書第十二章一到二節嘅經文，我哋就要必須睇翻前面嘅內容。點解呢？因為第十二章第一節一開始嘅時候，保羅話所以保羅話我要以神嘅慈悲勸你哋。所以由第十二章開始以後嘅內容，是基于在前面保罗所讲的说话。但是所基于的是什么说话呢？我们明白到那个所以是连带着什么内容呢？要看回整本罗马书前面的十一章经文。在这处我没有足够时间讲完十一章里面详细的内容。但是呢，我就找了一个在网上找了一个大纲，罗马书的大纲，大概跟大家在这里呢看一看前面十一章的大概内容。前面的十一章的经文大部分集中于讲一些神学上的教导，而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大纲里面最底的行呢，是前面十一章是讲到教义的内容，而由第十二章开始是实践的内容。而教義裏面呢，在這些十一章裏面呢，講到也都分為前面八章經文講到，這裡說講到罪與義、救恩和成聖的題目，包括了什麼是恩典，包括了怎樣得救。保羅強調我們是因信稱義，是因為信耶穌而得到神的拯救、神的赦罪。而同時当保罗讲到一信称义之后，亦都讲到我哋点样去面对律法嘅问题，讲到律法嘅律，亦都讲到圣灵嘅律，两个律喺我哋嘅里边嗰个相争，我哋点样去依靠圣灵去克服呢个嘅挣扎，呢个嘅斗争。而最后亦都讲到忍耐同埋盼望。呢个系前面嗰八章讲到大概嘅内容。而在第八章完结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前面八章的总结。保罗强调的就是说，他讲那么多神学上的概念，目的要读者们，要罗马教会的信徒知道一样东西，就是神的爱。在第八章第38、39节，可以说是前面的经文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保罗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保罗很强调神的爱，神的爱是神去做这些一切的拯救工作，他牺牲他爱子的性命的一个的主要原因。所以很多的学者就认为，当保罗写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那个所以是回应回第八章这个结尾的结论， 因为神的爱是这么伟大，神的爱是这么有能力的时候，神的爱是不可以隔绝的时候，所以保罗就用神的慈悲去劝信徒去反省他自己的生命，反省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实践出神那个教恩、那个救恩带来的祝福呢？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活出这个救恩所带来的生命呢？但如果是这样讲的时候，变了跟着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那些的内容，就好像是一个节外生枝。有学者认为真的这样，就是说保罗讲完神的爱之后，就岔开话题讲到神的拣选、犹太人的得救，讲完那个题目之后，又回转头讲回怎样用我们的生命去实践回活出回神的救恩。但我当我去更加去留意睇翻第九到十一章嘅时候，讲到神嘅拣选，讲到以色列人佢哋尚未得救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发现到保罗并没有岔开话题，因为喺嗰个嘅题目里边，犹太人得救嘅问题里边，保罗深信犹太人都会得救，因为佢哋系蒙拣选，而嗰个最基本嘅原因系因为呢个民族是蒙神所爱的。在罗马书第十一章27到29节，保罗这样讲，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保罗说论福音的缘故，这个的民族他们这班人当中的领袖是亲自将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所以 论到福音的缘故，他们是仇敌，他们并且 在当教会被建立福音被传扬的时候，多次是迫害基督徒，与基督徒为仇。保罗他归信耶稣之后，到处传道都有犹太人是跟他作对，是诬告他、陷害他，做各样的事情去拦阻他。这班人跟福音作对，但是保罗说论拣选，他们的列祖是蒙神所爱，而按回第八章所讲，神的爱是充满大能，没有东西能够将我们同神的爱隔绝，所以这班人他们的恶行并没有将他们同神隔绝。按照神的大能来讲，神的大能必定会完成他的拣选，他的拯救，所以保罗深信这班人都会有当中得救的人，因为他们列祖是蒙神所拣选。而第29节强调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当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有些什么事将来会发生，神是不会后悔。所以从这些定论，我们看到保罗前面讲到神的爱，而跟着讲到犹太人的得救问题，是沿着一个一气呵成的主题，就是神的爱，没有东西可以将神所拣选神的爱的对象跟他是分开。所以保罗深信犹太人的得救会跟外邦人一样，凡相信耶稣的都可以因信称义。所以当我第十二章的时候，那个随便就是说，神的爱是如此的有能力，没有东西可以将我们和神的爱隔绝，有个民族本身是蒙神拣选的，他们与福音为敌，而这个民族都要按着神的旨意得救。在那个情况里面，作为教会、作为信徒要怎样去回应，这个可以说就是保罗在第十二章里面讲到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时候那个大前提。一个蒙拣选的民族尚未得救，我们怎样去做、去回应、去面对那个的事情。而保罗看见的就是一个转化的生命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一个最有效的工具去将福音向我们 去传扬。因为大家要明白，我先都讲过，犹太人是一班迫害信徒的人，犹太人的领袖迫害保罗，迫害当时的教会，迫害当时的信徒，教会向他们传福音是不容易的，一开声讲可能就导致 有压力，有逼迫，有迫害，所以是一个不容易去用言语去见证的境况。而在那个时候，唯有我们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就可以叫这班的民族对福音是刮目相看。所以保罗强调，为什么我们信徒要献上活祭，要怎样要去，为什么要有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这个目的，这个原因。当你明白了罗马书第十二章写作那个的背景之后，我们可以看看究竟这段经文的内容跟差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的联系。第二点，回应神的慈悲。慈悲，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慈悲是我们去回应一个关键。慈悲这个字也跟前面的经文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慈悲这个字其实的意思前面出现过，即是慈悲的字在前面出现过，就在九章第十五节，当保罗论到神的拣选的时候，保罗用过这个字，慈悲这个字的书被译成恩待。保罗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恩待的字就是慈悲的字，所以慈悲这个字不单只是包含着神的爱，神的爱导致他去拣选，神的爱导致他向那些他所拣选的对象施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怎么看自己？你怎么看你的信主，你的得救？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留意着，这个是我的决定，我经过挣扎，经过思想之后，最后我信服神，我决定相信祂。但其实按保罗的理念，我们有机会去接触，有机会去挣扎，有机会去相信，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而去相信是出于神的拣选，而这是神的恩典，神向我们去将祂的慈悲去彰显出来。而这样东西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明白这样东西是我们基督徒去成长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动力，也都是我们去侍奉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动力。 你可以想想，如果我们灵命成长，我们 不出于爱，不出于去回应神的爱，不出于那个的感恩，一切是以理性为依据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变成怎样呢？我们的侍奉会变成怎样呢？如果你侍奉每次都是按理性分析，应该做就做，或者理性分析完之后，觉得即是对自己没有帮助，或者对情况没有改善，就不做的话，这个生命很有限。因为一个理所当然的生命本身人人都会去做，是不是？既然这件 有帮助有益处的，为什么不去做呢？做去做很自然的事，对自己好对人好的事去做很自然。一些侍奉对大家好的时候，又可能带来大家的注意，大家的赞赏，这样去做是很自然的事。但有没有些情况，有没有想想，如果一个侍奉是不被人注意的，做完之后没有人知道的，而你要很多的付出，很多的时间摆上，你先想完之后，既然得回报那么少，那么多付出，又阻止那么多时间，想想先，或者就选第二样。 一切嘅事情，如果只系啱啱即系单单理性嘅去衡量嘅话，我哋个生命系一个理所当然嘅生命，一啲都唔突出，一啲都唔会引人注意。相反地，如果我哋嘅生命，我哋嗰个嘅成长系基于去回报神嘅爱，愿意系因为去回报神嘅爱而去牺牲，而去付出嘅话，你所做嘅嘢可以好唔同。你谂下，你同家人相处，你谂下你同配偶相处，你系讲爱定系单纯讲理性咧？系咪啊？你单纯讲理性同家人、同配偶、同朋友相处嘅时候，你所做嘅嘢都系好理所当然啦，系咪？好自然地，应该做就做，唔应该做就唔做。咁有啲乜会令到对方好开心咧？作为嗰个受众嗰个领受嗰个方嘅时候，你做啲嘢系有好处先做嘅时候，咁何谓之爱？我哋人嘅相处好多时都讲到系爱。我谂有时神好奇妙，神做男做女好唔同啊。男性比较多系讲理性，但女性好奇妙地，女性除咗理性之外咧，现代女性好理性，呢样我要特别强调啊！我唔好话我性别歧视啊咁样。现代女性受教育好有学识，都可以好理性，但系神造女性亦都同时有比较多系。比较是着重感受、着重感性，亦都着重言语的去沟通，享受那种言语的沟通关系。男性要去爱一个女性的时候，我们要学识，不是只是讲思想，不是只是讲对与错，而是做一些事是一个爱的表达，是一个代价的付出。讲回在家庭里面，或者我们尽孝道去服侍上一代，已经不是说理性的事情，是不是要付出时间摆上时间，可能去抽的时间很不方便的都要抽时间 去服侍我们的上一代。一讲到一个家庭的相处里面，我们就知道爱的重要性。而保罗说他要神的慈悲劝我们的时候，要我们醒觉，就是当我们去要将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是要用一个爱做基础。爱做基础，这个生命才可以有动力，才可以活出做出一些事情令人刮目相看，令人去印象深刻。如果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中不需要牺牲，不需要付出，我们会不会感动？但是当他在十架上面是毫无回报的，你想想主耶稣在十架上面 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回报，没有任何得着，天父都离弃他，因为 他承担着世人的罪。十架下面那些人 讲的每句说话是没有句好听的，说他蠢，说他什么嘲笑他这样。唯一一句我可以话，即系当时嘅门徒都沉默，门徒四散，得约翰同佢母亲喺度。约翰望住佢照顾佢母亲嘅时候，圣经冇话佢讲过任何说话。唯一一句耶稣钉十字架嘅时候，一句说话系对佢有鼓励嘅，就系其中一个囚犯依然肯相信佢，就是、因为嗰种神嘅拯救唔系理性嘅。神为了去追求公义，愿意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替人受罚，让我们不需要受罚，不需要因为我们的罪面对刑罚，这件事是不理性，因为神是只有付出很大的代价。但因为这件事是理性解释不到，是一个爱行动的时候，我们才会被吸引。罗马书话：当我哋怀着罪人嘅时候，神儿子为我哋死，神嘅爱向我哋显明。所以爱系我哋基督徒成长一个好大嘅一个动力，一个嘅基础。大家有冇谂过？ 呢样嘢都系个宣教士佢出去工场嘅一个原因。一个宣教士出去工场嘅时候，几多嘅付出，几多个几多嘢放低，放低佢哋原居个地方嘅事业，放低佢哋所喜爱嘅教会生活，要远离佢哋嘅家人或者佢哋嘅好朋友，去到工场。去到那個地方，分鐘那裡沒有教會，沒有支援，他是可能很孤獨，他不知道有些什麼的回報，他只是相信當神呼召他出去的時候，當地一定會有神所預備的果子給他收割，因為神揀選那個付出和那個可能的回報，那個的潛那個 potential 那個的潛在回報，基本上是不能成為一個的比較，付出几咁巨大，回报系一个应许，唔系讲爱嘅时候，宣教士边肯出去做传福音工作？所以呢度讲紧一个嘅生命，呢、这个生命系足以成就一个宣教嘅生命，系足以能够成就一个差传嘅生命。所以无论系我哋本身个人嘅信徒成长，我哋侍奉。同埋出面嘅宣教士，佢哋嘅侍奉都系基于爱嘅缘故，所以我哋接触宣教士，佢哋嘅见证其实俾我哋有鼓励，有盼望。当宣教士可以嘅时候，我哋点解唔可以咧？当佢哋愿意去付出嘅时候，佢哋愿意摆上嘅时候，点解我唔愿意付出？我唔去摆上咧？我唔需要去到咁远嘅时候，佢哋去到咁远啦。我喺我所居住嘅城市，我喺我嘅家庭里边。我所能够应该做到的事是更加理所当然的，就是这样比较之下。当保罗他说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的时候，他就入正题了。他就说我们要怎样做，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下一点要讲的就是献上自己成为活祭。呢段经文大家都好多人好中意啊！有啲团契话，有啲团契将呢段经文成为佢哋嘅团训，活祭一个好似好轰烈嘅事情，哇！将自己献上俾神，完全嘅燃烧，哇！几咁嘅灿烂，几咁嘅有意思咁样。但系当我去谂一谂，咩系活祭咧？啊！呢样系好难去谂得到嘅，点解？因为活祭呢样嘢系一样实际上唔存在嘅事物嚟嘅，凡呢度讲到个活祭系讲到系一个凡祭，即系话咧喺旧约圣经里边嗰、那个祭牲系完全去烧尽俾神，冇留低任何部分分俾祭司啊，分俾百姓咁冇嘅，系一个祭物完全系烧晒俾神，系一个凡祭。如果一个嘅祭牲佢仲有生命嘅时候，佢点样会俾你放喺个祭坛上边去烧咧？一点火即刻走啦，系咪啊？唔会喺个乖乖地俾你烧嘅。所以活祭呢样嘢系实际唔存在，我哋要用我哋嘅话，我哋要用我哋嘅想象力去理解。即系神所要嘅唔系一个死去嘅摆上，系一个有生命嘅摆上。即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摆上去做神的工作。一个最好的例子我能够用的就是美国著名的一位已故的学者叫做 Eugene Peterson。Eugene Peterson 他写了一本叫做 The Message Bible。因为他觉得现时的英文版本的圣经很多时候带不到他看原文那种的震撼感。所以他就自己将圣经再一次的翻译，按照原文翻译，将希望能够将原文那种的震撼感和原文那种 的文字那个意思呢，用一个意义的方法去表达出来。根据 The Message Bible，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怎样讲呢？这处就是这个的翻译，他说 Take your everyday ordinary life, your sleeping, eating, going to work, and walking around life, and place it before God as an offering. 意思就是说将我们每日日常的生活， 呢个意思就系我哋嘅睡眠、我哋嘅饮食、我哋翻工、我哋闲旷嘅时间、嗰、那个生活，都摆放喺神面前作为献祭。所以活祭意思就系话我哋整个人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每分每秒都一个侍奉神嘅机会。我哋点样样去饮食？我哋点样样去工作？在工作里面我们怎样去表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工余的时候我们怎样用我们的时间，每分每秒都是我们去侍奉神的机会，应该是摆上去 为神而活。我想这个观念大家都 不应该不陌生，每分每秒为神而活，而同时这个就是一个宣教士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宣教士去到工场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机会用言语去跟人传福音，因为当地的局势、政治原因，或者是他当地那个的宗教那个 的法例，他可能没有机会用言语 去传福音。变了他怎样走出来，穿什么衣服，或者是他怎样去他起居饮食，都是一个见证的机会。令我想起第一，即系内地会嘅创办人戴德生牧师，去到中国嘅时候，佢点样样做啊？留翻条辫，着翻啲唐装衫、薄帽啊、唐装衫裤咁样。佢要让人哋睇见佢唔系一个外国人，佢用佢嘅衣着去表现出佢愿意融入当地嘅一个文化同社会里边，佢愿意去接触当地人，即系话。在一个宣教士的生命里面，他的每一个生活的环节都是他那个传福音的机会。他们是努力的，不断去思考我可以怎么做 去令人对我去注意呢，我可以怎样做去让人去跟我去打开这个福音的话题呢。他们是挖尽心思去想，让他的生命每个环节都成为服侍神的机会。如果宣教士他们是这么努力的去做的时候，我们本身每个信徒本身都必须需要，不过我们那个地点不是宣教工厂，而是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个人的生活怎样是用到我们每分每秒每个环节每个我们生活的环境去服侍神。关键就是我们在每样东西里面有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应该怎么做啊？保罗说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最后一点，怎样能够在人的文化当中去活出神的旨意。讲到说我们要用我们的整个生命每个环节，无论是起居饮食、衣食住行 去服侍神的时候，保罗就说其实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心意更新变化，去看见我们其实每个生命的环节都可以是服侍去服侍神的机会。而 Eugene Peterson 的 The Message Bible 在第二节里面这样翻译，他说 Don't become so well adjusted to your culture that you fit into it without even thinking. Instead, fix your attention on God. You will be changed from the inside out. 意思就是说不要适应文化到一个地步，自己不用思考就融在当中，却要将你的专注放在神的身上，你就可以从内到外去产生改变。这个翻译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人很多时候真的很多我们的行动决定，我们真的有时候不经大脑的，即我们没有想过就做，很多事都是譬如衣着 哇，那個潮流興啲咩衫，哇，人哋著啲衫好睇喎，哇，呢時候興啲咁嘅鞋咁樣，哇，買翻對著下先咁樣。即係嗰個潮流係做啲乜，我哋就覺得啊好啊，嗰度有新鮮感啊，又好又幾好睇喎，又減價喎，跟住啦，買翻對著下咁樣。跟住哇，人哋話邊度開咗間新嘅酒樓啊咁樣，哇，係啊，咁就試下啦咁樣。或者好多個決定，哇！而家又興咗邊款嘅手機，或者又要有啲咩嘅程式，跟住咧可以咧點樣去做啊？可以咧啊睇到啲節目啊，咁啊睇到啲咩咁樣，人哋咁做，我又咁做。我唔係話做呢啲係錯，但係當我哋不斷咁做而唔諗嘅話，我哋就冇咗個機會去心意更新而變化。我哋凡做每件事都谂一谂，呢件事神点睇咧？呢件事系合唔合乎神嘅旨意咧？啱嘅时候，我可以点样样做，既系帮到我，又可以系荣耀神呢？如果呢件事系神系唔合神心意嘅话，我又可以点样样回应呢？当我哋每件事都咁谂嘅时候，这个嘅操练就帮助我哋慢慢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我哋平时都好少谂啊，见人哋点做就点做啦咁样，啊人哋中意咁样，即系嗰个潮流或者嗰个趋势就去啦。啊，而家话个个都要买楼就买楼啦咁样。当我哋系麻木地跟住个潮流嘅时候，我哋唔去反省、唔去思想嘅话，我哋嘅心意系唔会更新变化。而同样地，一个宣教士一样。佢都会经历呢个嘅思想过程。去到嗰个地方，可能言语上面讲唔到，佢唯有谂下：，我有咩机会去建设出我的生命咧？我应该用我嘅衣着啊，或者用我嘅我应该点样去讲说话，讲啲乜嘢？我点样去活出我嘅人格，或者我点样去活出信仰对我嗰个影响，对我嗰个造就？佢差唔多一个宣教士去到嗰个地方，当佢冇机会去讲嘅时候，佢每做一个行动，佢都谂下呢个行动可唔可以帮到佢自己去传福音咧？可唔可以帮到佢自己将个生命去活出嚟咧？这个嘅生命嘅见证，保罗认为先至可以对犹太人有所嘅作用。犹太人佢哋熟圣经，咩经文都要明白晒。他们敌对基督教的时候，你一讲就会招来一些的压迫和迫害。唯有一个群体活出一个即是超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生命，才可以令人去注意。就好像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尼哥底母夜晚去找他，为什么？耶稣的生命能够令到他产生嗰个嘅兴趣，佢注意主耶稣嘅生命。而你大家可以谂下，一个宣教士，如果佢去到嗰个地方，嗰个文化本身系人嘅文化，佢又要融入当中，又要咧去讨好当地人，引佢哋注意，但要活出神嘅旨意，佢哋要做。他们要生命转化，要生命更新变化而去活出神的旨意，那个空间更加小。而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去学习怎样去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宣教士他们的服侍，不单止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们的牺牲，他们的付出，他们所活出的生命是一个明灯，是一个出路，让我们看到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日常生活那些的挣扎，那些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其实关心差传、参与宣教，我再强调，神，我想神不会呼召我们全部人去参加长期的海外宣教，但是关心差传、关心宣教士、支持他们，还有机会的话参与海外的短宣， 是帮助我们信徒去明白怎样用我们的生活每个环节去活出神的旨意，对我们的灵性有莫大的帮助。基于这个原因，我愿意，即我都自己都有反省，应该更加多更加踏出去去关心和参与差传的工作。盼望神俾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反省，更加主动的去接触宣教士。宣教士很多时来到教会述职，可能得留两个礼拜，上一在崇拜里面讲五分钟嘢。那五分钟其实真是蜻蜓点水咁样，点到即止。好多时内容唔得深入，点解时间上唔足够系一个原因。但系同时好多时现时好多宣教士去嘅地方，嗰、那个敏感程度、保安嘅理由，佢哋系唔容许面对一个大嘅群众讲太多好详细嘅情形。因为佢哋唔知喺会众当中有啲咩人，佢哋唔知有冇人会拍照，佢哋唔知佢哋所讲嘅嘢会唔会被流出去。而将他们的身份暴露，所以单凭 在堂会里面，在崇拜里面讲那五分钟，他们 又 被绑手绑脚讲得不多，我们听到不咸不淡，我们因此可能 对于宣教觉得、又是讲那几番那些三幅皮，又是讲自己在哪里、什么都听不到，因为那个情况不容许，唯有我们个人私底下或者团契本身多啲去邀请宣教士做分享，而分享嘅时候嗰、那个场地要有适当嘅安排，确保咧一啲嘅陌生人啊、外人啊唔容易进入。喺嗰个情况，宣教士可以更加大胆嘅讲到一啲佢哋工场上嘅事情，而嗰啲嘅见证、嗰啲嘅分享，对我相信对大家、对我自己嘅灵命好有帮助。所以宣教士是宝来的，但我们要懂得去发掘，要懂得怎样去将他们这些宝贝的宝贝去找出来。单凭现在那个形势教会的安排未必是最理想的情况，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多些行动去关心支持差传同宣教士。我相信我们最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教会会兴旺，我们灵命得着复兴。我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基督，多谢你给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热爱宣教 的使徒，而同时他看到一个宣教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也是我们信徒蒙福很重要的关键。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继续的兴旺，继续的能够去差派更多宣教士出去，而也给我们本身做会众的、做后勤的更加落力的去支持参与差传，可以用我们教会那个的服侍那个影响，不是只是这个城市能够达到远方很多未得之民的当中。因为神你应许过，当福音传遍地极的时候，你就会再回来。我们渴望得见神你的再回来。奉主耶稣的圣名字祈求，阿门。